川普乔州集会演讲，希望夺回参众两院。孟晚舟绕道回国，拜登衰政，遭美议员警告。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国共关系引关注。德国对小米、华为等中国手机启动安全调查。监会话，吸取孟晚舟案教训，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华尔街日报话，美加入 CPTPP 有助抗衡中共霸权。广电总局开始整顿儿童动漫，迪加奥特曼全网下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9月25号，前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竞选活动，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乔治亚州举行了劳工节后的首次集会。川普这个礼拜在一封给支持者的筹款电邮中强调，乔治亚对我们在2022年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及2024年夺回白宫的努力至关重要。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次集会对我来说这么重要。晚上7:40，川普开始讲话。这次集会的程序、舞台、音乐和他以前的演讲都保持一致。他首先抨击2020年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他坚持自己赢得了2020年大选。他还针对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解除对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旅行禁令，扩大难民安置，以及对中国过于妥协进行一连串的批评。之后川普指出有关乔治亚州选举中的阴谋，他还猛烈抨击乔治亚州司法部长克里斯卡尔。在演讲了90多分钟之后，川普将每位他支持的候选人都带到讲台上。在将近2小时的演讲的最后，川普用我们会让美国再次伟大结束了演讲。孟晚舟获释后乘坐的是中国政府包机，由国航777-300型客机飞行。根据航行路线追踪显示，这架 CA552 班机并没有好像其他自北美西岸飞往东亚的班机使用北太平洋或美国阿拉斯加的航线，而是向北甚至略微偏东向北极海方向飞去，避开美国领空及周边空域。这个是同一航线民航机很少选择的航线，这种选择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方面避免美国事后后悔找麻烦、横生枝节的安排。虽然有媒体认为孟晚舟案所达成的协议相当于美国多年来为缓和与北京关系所迈出的一大步，但拜登政府的这一做法却受到一些国会议员的谴责。来自田纳西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前驻日本大使比尔·哈格蒂发表推文，谴责拜登在中共的人质外交面前衰政。哈格蒂话俾路透社知，华为是一家咄咄逼人的掠夺性公司，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我们今天已经放弃了筹码。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礼拜六表示，孟晚舟的获释令人们对拜登对抗华为和中共构成威胁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严重质疑。卢比奥呼吁拜登政府就这个问题紧急向国会通报情况。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在推特上说，这个礼拜拜登政府恢复了对中共的衰政政策，这个是一个数十年来失败的策略。科顿列举了以下四点。第一，拜登拒绝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提及中共。二，他的商务部长倾到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并欢迎中国投资。三，这届政府正在向中共的人质外交投降，放弃对目前被扣在加拿大的一名华为高管的刑事指控。四，或者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似乎已经说服美国政府淡化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换取中共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模糊承诺。法国半官方智库 国家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近日公布了一份近650页、由50多位专家经过长达2年完成的报告。该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共近年来如何渗透海外的华人社区、媒体、外交、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与智库等领域，为扩展影响力而部署的日趋深入、广泛的全球网络。这份名为《中国影响力行动》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共利用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企图收买、渗透他国。报告从四个方面梳理了中共为扩展它的影响力而进行的网络部署和发展的轨迹。统一战线是中共企图进行影响力行动的关键，而推动对外的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的是中共军队。在舆论战方面，报告还揭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网络大军。同时，北京通过工业化的信息操控，在过去的10年中，曾经试图对7个国家展开的至少10场选举施加影响。而国有和私营企业在这一期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收集数据。报告还阐述了中共如何利用孔子学院渗透全球的教育体系，名叫弘扬中国语言和文化为使命，实际上是向世界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文章除了提到中共的统战部，还有一个很少被外界知道的非常神秘的机构，就是610办公室。报告中写道，610办公室是一个特别神秘的机构，负责打压法轮功团体，它的活动延伸至打压所有宗教团体。报告认为中共的影响力战略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在影响力方面，中共最大的敌人是中共自己。近期中共的国际形象严重恶化，它不受欢迎的程度未来或削弱中共自身影响力，包括面对本国人民。台湾9月25号举行国民党党主席选举，选举结果朱立伦以 45.78% 的得票率当选国民党主席。事隔5年多，朱立伦重掌党主席大权，外界关注国民党对大陆的政策、国共两党关系以及习近平是否会致贺电。据中央社报道，今次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共有4人参加角逐，朱立伦共获得85,164票。除了朱立伦外，还有书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获得66,632票，寻求连任的江启臣获35,090票，前彰化院长卓柏源获5,133票。今年是中华民国成立110年，朱立伦9月25号当选为国民党第11任党主席后，他表示国民党很快会全党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民进党。他要再次宣誓，国民党在两岸路线绝对不会变成小绿，不会畏惧任何标签，要重建两岸交流平台与沟通管道，并在党章党纲规范下进行社会力的交流。而他就任党主席第一日，就会启动对美代表处的筹备工作。朱立伦强调，两岸关系非常重要，担任党主席后将恢复两岸所有交流平台与沟通管道，大家拭目以待。据悉，自2013年马英九连任国民党主席到2017年吴敦义当选党主席，历任主席都有收到中共领导人的贺电，唯独去年3月赢得补选的江启臣没有收到贺电。分析指，是否能够收到习近平发来贺电，他的结果亦将被视为国共关系的温度计。分析说，朱立伦获胜后，国民党未来仍然充满挑战。在台湾，反共已经成为民意的大多数，特别是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后，令台湾人更加睇清中共的独裁专制本质。中共不断军机扰台，更加深了台湾民众对中共厌恶。朱立伦如果仍然死抱住国共合作路线，恐怕他上次兵败总统大选的一幕还会重演。德国内政部下属的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日前对小米、华为等中国手机启动安全调查。 立陶宛国家数字安全中心之前表示，这些手机厂家理论上存在对手机自带浏览器实施特定内容屏蔽的可能性。虽然这些在欧洲市场销售的中国产手机没有启动相关的审查功能，但理论上仍然可以通过远程操控进行激活。他们发现小米在欧洲销售的手机可以识别自由西藏、台湾独立万岁、民主运动等关键词，并屏蔽相关内容。在华为手机上亦发现了类似的安全漏洞。根据德国每日新闻网页的报道，具体涉及的手机型号包括华为的 P405G 机型、小米的 10T5G 机型和一加的 8T5G。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的发言人表示，在政府机构的公务手机采购清单上没有小米等任何中国品牌，但不能够排除公务员用私人购买的小米手机处理公务的可能性。他说，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具备对本国产智能手机直接进行数据操纵的能力。我毫不怀疑北京政府利用技术手段实施信息审查的意愿。而另一家信息安全公司 ESET 的发言人乌尔班斯基就表示，所有中国产智能手机普遍都存在受监控的嫌疑。他认为远程操控智能手机从几年前开始就一直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对手机用户亦可以通过远程实施监控。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种操控行为都并非来自手机制造商。随着9月24号孟晚舟回国，同日中国释放了两名被逮捕和监禁了三年的加拿大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及外长马克加诺等官员前往卡尔加里机场接机，并欢迎他们回家。加诺在推特上写道，康明海和斯伯佛回到加拿大，我们被他们在这一漫长的磨难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人性所鼓舞。我们感谢每个人，包括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他们帮助确保了两人的释放。据悉，斯帕佛在出生地卡尔加里与家人团聚，康明海随后就乘坐另一架飞机飞回到他家人居住的多伦多。在抵达多伦多国际机场后，康明海告诉记者知他的心情非常好。他说，能够回到加拿大的家真是太好了，我非常感谢所有为我们两个人回家而努力工作的人。在欢迎两位迈克尔回到加拿大的同时，加拿大媒体对这种人质外交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尽管中国一直否认孟晚舟的被捕和几日后发生的加拿大人被捕之间有任何联系，环球邮报敦促加拿大当局吸取教训。毕竟中国已经利用拘留加拿大公民来恐吓渥太华政府。媒体 La Presse 指控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La Presse 在他的社论中说，这个事件的结果没什么是好的，加拿大被卷入了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争斗。该报最后说，这个故事应该提醒我们一件事，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日前，中共和台湾都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刊登社论指出，在美国、澳洲和英国组成三方安全联盟后，对中共而言凸显出 CPTPP 关系到区域势力战略平衡。如果美国加入 CPTPP， 将比任何的军售更有助于促进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这篇社论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申请加入 CPTPP 的企图与时间点都提醒人们，这项协定不单只是经济层面，也关系到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区的势力战略平衡。拜登政府可以在澳英美联盟的成功基础上向重新加入 CPTPP 迈进。社论表示，尽管北京要加入 CPTPP 有极大困难，包括已是会员国的澳洲已经暗示会有阻力，但是北京提出申请显示他意识到 CPTPP 的战略重要性。美中竞争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谁来制定下世代的全球电脑和通讯技术规范。 如果中方成为 CPTPP 会员，将减弱美国针对华为公司的制裁效果。此外，美国加入 CPTPP 亦将强化美国对抗中共霸权所需的友善或中立国家的经济，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或者亦都包括台湾。社论认为，之前拜登政府出于政治因素担心反贸易民族主义，对于重返 CPTPP 的议题大多数是默不作声。然而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态度已经改变，如果继续努力更新版的 TPP 或者会能够获得跨党派支持的机会。中共当局对娱乐业的整顿范围扩大，儿童漫画的内容进入监管者关注的对象。中国国家广电总局24号晚间发出通知，动漫内容应该健康向上，抵制含有暴力血腥、低俗色情等不良情节和画面。与此同时，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很多网站已经陆续下架了在中国儿童中最受欢迎的动画片迪迦奥特曼的相关视频，涉及网站包括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各大媒体平台。网友忍不住爆发了，相关话题直奔热搜顶端，截至目前参与度已经超过10亿。有些网友说，看奥特曼的人士都因为持械斗殴捉起来吗？如果奥特曼都算暴力的话，那四大名著死了这么多人是不是也都不能够看呢？私自篡改历史、鼓励早恋的无数古装偶像剧也都可以下架了。在这一次的动画和特摄等审核有暴力倾向的名单当中，除了鼎鼎大名的迪迦奥特曼之外，还有神奇宝贝、精灵宝可梦、小猪佩奇、名侦探柯南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剧集，很多都是陪伴大家一同长大的儿时回忆。奥特曼奥特系列是日本原谷在1966年开始创立的一系列超级英雄特摄电视剧，它历时55年经久不衰，成为了日本甚至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特摄节目。同时它亦是国内众多90后和00后的童年记忆。奥特曼教识我们的东西远比邪不胜正要多得多，影片中的很多道理简单易懂，质朴温暖，照亮了很多人的童年。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